弟兄姐妹平安。好，在我们还没开始之前，我们用一段的时间，我们教导我们的儿女啊，孩子们啊，你们要注意一样东西啊。叔叔有注意到你们一件事情哦，你们有时候玩归玩哦，但是不要玩到打架，不要玩到吵架啊。但你们在教会里面玩的时候，一定会吵架的啊。因为为什么你们一定会吵架呢？因为你们有罪啊。所以啊，人家骂你打你的时候，你就想要骂他打回他啊，这是罪。第二，因为你不是完美的人哦，因为你不是完全的人，你有罪，所以人家做对不起你的事的时候你不愿意原谅人。你为什么不愿意原谅人呢？这也因为是你们也是有罪，所以谁可以救你们？你们这么糟糕的孩子。叔叔不是说我比你们好啊，叔叔比你们还糟糕，因为叔叔很大了，所以以前做如果累积下来的话，哇，那个 record 咯，就是那个记录是很多的。这样谁可以救你们？所以你们要耶稣吗？
要。
所以你们来到教会的时候，你们不要像在学校里面一样哦，学校里面的人他们打架吵架哦，不要来到教会，不要，要学一样东西。要彼此相爱孩子们，你们看着我，每个孩子我在看着你们哦，听到吗？你们要学习彼此相爱。耶稣爱你们吗？爱。所以你要爱他们哦，爱你的弟兄姐妹耶稣有没有原谅你们？
有。
所以不管人家怎么弄你不高兴，你都要学习什么？原谅人哦。不然外面你那一些的朋友，他们不信耶稣的人，他们会笑你。他们不只笑你，他们笑谁？他们笑你的主耶稣基督。所以你们的主耶稣就是这样的，你们信耶稣的人就是这样。所以不要像他们一样，好吗？好不好？可以不可以？上帝原谅我们了，上帝爱我们了，你们不要结党。结党就是我跟几个 friend， 我不跟他 friend 啊，然后不要吵架，也不要打架。如果真的吵架打架了，你们要学习什么？彼此原谅，好不好？好，我们今天我们的正道的题目今年是初十，应该是初十对不对？我有没有算错？初十啊，所以今天正道题目是新年我们要避祸得福因为我们华人最喜欢的就是福福到了，所以取自加拉太书3:36-14。好，我们低头，我们祷告，我们求恩。主耶稣，求你再一次的赐恩给我们，因为今天这一段的信息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今天有许多的教会已经其实放弃了这个原先的基础，以至于你的福音已经模糊了，许多的信徒他们不知道他们所信的是什么。主啊，你开恩于我们，让我们清楚的回到你的圣经的时候能够明白。主啊，把我这无用的人、有罪的人交在你的手中，主你宽恕我，赦免我，因为不是靠我的义，乃是靠着我主耶稣基督的义，我被赦免。主你叫我竭力的过圣洁生活，也帮助弟兄姐妹竭力过圣洁的生活，赦免他们，宽恕他们。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求主圣灵帮助我们明白圣经，让我们晓得不够智慧的，你加智慧给我们；我们不晓得的，你就加我们敬虔的心，继续的来学习。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们。好，翻到了，请你们听我来念了。加拉太书3:6-14。正如亚伯拉罕信上帝，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们要知道，有信心的人，和本翻译成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圣经既然预先看见上帝要使外族人，或者翻译成外邦人，因信称义，就预先把好消息传给亚伯拉罕，万福都必因你得福。这样看来，有信心的人必定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凡是靠行律法称义的，都在咒诅之下， 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常照着律法书上所写的一切去行的，都被咒诅。很明显，在上帝面前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律法称义，因为义人必因信得生。律法本来不是出于信，而是说遵行这些事的人就必因这些事而活。基督替我们受了咒诅，救赎我们脱离了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受咒诅的。这样亚伯拉罕所蒙的福就在耶稣基督里临到外族人，使我们因着信可以领受所应许的圣灵哦。今天是初十，华年的初十啊。昨天我们来，如果你们有来团契的时候，团契的时候我们玩游戏，然后每个要写贺词啊，这就是新年的贺词，所以你看在墙上就挂着那个贺词。然后你待会你们有空的话，你们过去看，哇，蛮多的，40多个，每一组大概写30多到40多个不同的新年的贺词。这些的贺词里面都有一个的特色，这表露了我们华人的文化。当我们华人每一次讲福的时候，一讲到福的时候是讲什么？钱啊，健康，出入平安啊，升官发财啊，一大堆这些的事。这些是不是福呢？是，这些都是福，但这些事毕竟还是小福。今天我们要从圣经里面来看什么是大福，什么是大祸，你怎么要避祸，然后怎样的来得到上帝要给你的最大的这个的福分哦。好，我们先来细细的来看这些经文哦。今天前15分钟我会讲这段经文的背景，要么要从背景，了解了背景你再进去的时候比较容易一点，好吗？所以你们要忍耐，我尽量的把它讲的简单，但求主加恩给我们呢。好，我们看加拉太书3章6节，正如亚伯拉罕信上帝，就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们要知道，有信心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圣经既然预先看见上帝要使外族人因信称义，就预先把好信息传给亚伯拉罕，万国都必因你得福。这样看来，有信心的人必定有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在这里，亲爱弟兄姐妹，这段经文保罗写这一段书信给加拉太教会的时候，他是有一个的背景的。因为当时候教会开始的时候，已经开始了一个蔓延一个很严重的错误。什么错误呢？就是那些犹太人，信耶稣的犹太人，他们在教会里面，他们告诉那些外邦人，就是非犹太人，当时候的非犹太人呢，就是外邦人，就是当时候的洋人呢，因为比较大多数是洋人，欧洲人，因为华人那时候应该不在那边呢，我不知道有没有，应该是没有。当时候的这些的外邦人，所以这是犹太人的，相信耶稣基督的犹太人告诉这些外邦人哦，包括我们这些华人哦，以今天的角度来说，就说你们这些男的，你们信耶稣是不够的，你们信了耶稣之后，你们要加上守割礼啊，守割礼。守割礼是什么呢？ What is circumcision? Not, it's not sufficient to believe in Jesus, but you must also have circumcision. 所以守割礼是什么呢？割礼首先你回到旧约的时候，是上帝给亚伯拉罕的，有一个的人物叫亚伯拉罕，是上帝非常器重，因为他信上帝，上帝喜悦他，上帝恩待他，这个的亚伯拉罕上帝与他立约，然后就给他和他的子子孙孙都要行割礼。这个行割礼就是要把那个 男人每一个的羊皮要切掉the man who have to cut away the foreskin of the penis, alright, this is the circumcision.今天行割礼，继续行割礼的有犹太人，继续有行割礼的有回教徒，因为他们还是抄圣经的啊。所以割礼就是当时候上帝与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立约的时候所拥有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仪式。所以这些信主了的犹太人，他们就告诉这些外邦人，因为很重要吗？对不对？以前不守割礼的话是要被割除的，就是要被铲除的。所以他们就告诉这些外邦人说，你们信耶稣是不够的，你们信了耶稣还要加上什么？守割礼啊。所以保罗为了要防止这个错误的教导蔓延，所以结果他就写了这一段，这整一章加拉太书里面其实 最终主要的是要针对这个的事情哦。所以今天我们简短的用这个这么短的一个经文来看。好，所以首先当我们讲说上帝给以色列百姓给亚伯拉罕行割礼的时候，这个割礼的意义是什么？上帝为什么要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行割礼？ Why God give circumcision to Abraham and his descendants? 为什么？后来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不是犹太人啊。我再重复，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不是犹太人，我们不是法利赛人的后裔，所以我们要从基督徒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在罗马书四章十一节的时候，使徒保罗说，这个的割礼被给予亚伯拉罕是一个印记，是一个印证。印证什么？印证亚伯拉罕信上帝，上帝算他为义，然后给他的印证印记。罗马书四章十一节。所以这个的割礼是要表示说，哦，亚伯拉罕因为上帝信上帝，上帝算他为义人，算他为好人，所以然后给了他这个印记记号，让他的子子孙孙都效法亚伯拉罕的行为哦。所以这个是割礼的整个的意义哦。所以很可惜的就是在加拉太书，当时候整个加拉太的教会的，就是在加拉太书二章一节到二十一节，加拉太书五章一节到四节，你可以看到就是犹太人坚持这些外邦人一定要守行割礼，不然的话会怎样？好，我们看一段的经文啊，《使徒行传》十五章一节，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导弟兄们说：“你们若不照摩西的规例受割礼，就不能什么得救。”所以你信耶稣是够不够？不够，还要加上什么行割礼哦。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需要男的需要行割礼吗？就是把身上的羊皮切掉。The cut away the foreskin of the penis. 需要吗？不需要。使徒行传十五章一节的十五章整一章的时候，你就看到当时候的使徒们已经坚决的说，我们这些外邦人是不需要行割礼的，不需要，相信耶稣基督是足够的。所以当时候这些的犹太人信主之后，他们要求外邦人要行割礼，其实不是单单行割礼而已。他们，你看你整本的新约的圣经，你看他保罗他们还有使徒们在针对什么？就是当我们从这个旧的约来到新的约的时候，有许多的事情要面对。基督徒要不要守安息日？基督徒需要不需要再献牛献羊？基督徒需要不需要遵守那些礼仪节期？对不对？所以这些的信主的犹太人，他们不是单单要外邦人行割礼而已，他是要我们这些外邦人也遵守整个旧约的律法，整个旧约中的摩西的律法，礼仪、安息日、朔月这一些的事情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这么简单。所以保罗要在这里加拉太书三章六节到第十四节把这个福音奠定下来，讲得清楚哦。所以我现在慢慢的讲哦，因为我害怕你们听不懂我讲，因为蛮不是很多人有兴趣。你们要到底 what is the implication to me， 对我来而言有什么意义？好，现在我们来看哦。初期教会里面呢是蛮复杂的。初期教会里面他们是有一些错误的救恩的观念。第一个我们已经看到了，刚才我讲的就是信耶稣再加上什么守割礼。割礼是律法的一部分。在保罗的眼中，你们回去好好的看保罗的书信，保罗从来没有把割礼跟律法分割的，没有。他很长的时候讲割礼的时候，就把它讲成是律法，其实割礼就是律法的一部分。所以初期的教会有一个错误的观，信耶稣不够，要加上守割礼。It's wrong, It's wrong to believe that you have faith in Jesus is not enough, you need to have circumcision also.第二，信耶稣是不够的，你要加上守律法，律法里面包括那些礼仪、节期、安息日，所以 this is also wrong. They believe that you it's not sufficient to believe in Jesus. You have to keep all the Old Testament laws, including the rituals. 这是错的 ，this is wrong. 第三，信耶稣是不够的，你还要加上好行为。Believing in Jesus is not enough. You need to have good works. 犹太人有没有这个说以行善来换救恩的观念呢？有。圣经里面马太福音19:16，路加福音10:25里面，你清楚看到犹太人是有这个观念的。啊，这个也是错的。第四，这是最严重的啊，也是最普遍的，就是他们认为他们不需要信耶稣。犹太人认为他们不需要耶稣，信耶稣他们也能够得救。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本来就在约中啊，他们本来就约中，他们是靠着恩典得救的，所以他们不需要信耶稣也是能得救的。这个典型这样的人是谁呢？法利赛人啊。所以这些后来的拉比的著作里面呢，你看那个第二圣殿七，那些拉比的著作，那些研究保罗心意的人，他们说其实犹太人的观念是他们认为他们守律法是靠是恩典来的，从来不是因为靠律法来得救恩，是对的，他们的研究是对的，因为你从圣经里面真的是这样看到。好，正确的观念是什么？ What is the correct view? 就是唯独信靠耶稣基督。 Salvation is by faith alone in Jesus。这个我知道，我讲了很多次，但是为什么我还要继续讲？因为这是很，我发现呢，这个问题很严重，很严重。因为我每次看啊很多的书的时候，我每次看很多听很多的不同的人讲的时候，我都发现福音这个基础已经慢慢的被丢掉了。基本上现在大多数的，不是大，我有点太夸张了，不要讲大多数，我会改。因为我不是全能的上帝，我不可以讲大多数。我说我在我的范围里面，我看到很多人呢，就是他们认为就是信耶稣要加上好行为才能得救。但是你，但是弟兄姐妹，你们当你们这样做的时候啊，是很危险的，因为你认为耶稣的救恩是不够的，你还要加上好行为。得救了的基督徒因信着耶稣基督得救之后，需要不需要有好行为？你们回答我，需要吗？你们大声回答我，需要。但是你是不是靠你的行为得救？不是，好吗？不是这样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知道这个的问题是很复杂的。在雅各书2:24，这一节的经文就让我们这一节经文还有另外一节的经文在这一章里面就把整个的问题弄得比较复杂一点。好，我们来看雅各书2:24，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什么行为？保罗说我们称义，称义的意思就是被不再被定罪，被赦免，被算为义。罗马书4:6-8讲到保罗说因信称义就是被赦罪，罗马书4:6-8，因信称义就是上帝算他为义人，罗马书4:1-5。所以在这里的时候，雅各好像讲的东西跟保罗是唱反调的。保罗讲因信什么称义，雅各讲什么因行为称义。所以糟糕，到底是怎么样？所以罗马天主教还有许多的一些的已经离开福音派的基督教，他们结果现在就是说什么呢？救恩是信心加什么行为，明白吗？但我们不是，我们不要走那这个不对的道路哦。救恩是唯独因信称义，是信靠耶稣基督，不然没有一个人能够得救，因为没有一个人的行为在上帝的面前是完全的，没有一个。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段的经文你要知道，保罗的书信讲因信称义的时候啊，这来到解经哦，你们每一次星期天来上课的时候，我就教你们怎么解经，你们好好的来看保罗在讲因信称义的时候，你看他的上下文，他在针对什么？他在解释救恩，一个人怎么得救。雅各书2:24，如果你们有好好看圣经的话，雅各书2:24里面，雅各讲靠行为称义的时候，他是不是在讨论救恩的事情？不是，他不是在教导有关救恩的事情，他在处理什么？他在骂教会里面的信徒，因为教会里面的信徒没有好行为。所以雅各很严厉的责备他们说，你们的信心是死的，你们的信心是看不见的，你们信心是 你们如果有信心，你们要活出你们的信心。在雅各书里面呢，在雅各书里面是在第二章一节到第十一节的时候，你就看到教会里面的人，有钱的人看不起穷人，这是其中一个问题。在二章十二节到第十七节里面呢，你就看到另外一个的问题，就是教会里面比较富裕的，他们因为教会当时候有饥荒，早期教会里面有饥荒，有很多穷人没有不够吃的，然后结果他们那些比较富裕的，他们就告诉说你们平平安安去吧，好，你们不够吃不够穿，你们平平安安去，意思就是说我们为你祷告就好。雅各就很严厉的责备他们说你们的信心是死的，因为他们没有怜悯的心。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雅各当他讲靠行为称义的时候，他不是在讲救恩的事情，他不是说你要有行为你才能得救，不是的，他是在责备这些的人。所以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有信心的话，你要把你的行为活出来，如果你真的有信心的话，你要活出你的行为，用你的行为活出来，证明你有信心。好，我们来看经文，讲完整个的背景了，我们先来看经文哦。好，我们先仔细的来看第六节，正如亚伯兰信上帝，这就算为他的义。这一节的经文其实保罗是取自旧约，在旧约里面使徒行在创世纪里面十五章五节到第六节哦，于是领他到外面去，说你向天观看，数点众星，看你能不能把他们数得清楚。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这样多。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算为他的义了。在这里，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整段的经文是讲上帝领亚伯拉罕到外面。当时候亚伯拉罕他已经大概是99岁了，他的妻子89岁。以当时候他们那个时代哦，因为慢慢的人类的年数已经减少了，洪水之后人类的年数就迅速的减少，亚伯拉罕活到175岁哦。但是在当时候他那个时代的时候，99岁还有一个89岁的一个妇女是不能生育的，他们已经尝试很多年了。哦，你看到如果你们仔细的看，你们有兴趣看哦，其实洪水事件之后哦，人类平均他们生孩子是大概30到40岁，你们仔细看，洪水之后30岁到40岁他们就开始生孩子了。洪水之前的话是可能100多岁才生孩子。你问我为什么是这样，我不知道，我不是上帝。但记载就是这样。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上帝领亚伯兰到外面去看看天上的星星，告诉他说你将来你的孩子就像天上的星星这样多。亚伯拉罕以当时候他的角度而言，这是不可能的。他一定是，如果你们不能生孩子的话，你们会怎么，你们一定会看医生的吗？当时候一定有医生吗？能吃的药也吃了，对不对？能做的东西都做了，以当时候的医学，以当时候所有的事情，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但是亚伯拉罕却相信上帝的应许，他连一个孩子都没有，上帝告诉他什么，以后你的孩子像星星这么多，一个都没有，不能生了。但是亚伯拉罕信了一个不可能的事情，然后结果怎样，上帝就以此算他为义了。因为亚伯拉罕信上帝的应许，上帝算他为义人了。这就是当时候整个亚伯拉罕的一个的情景。所以保罗就在这里说，正如亚伯拉罕信上帝，这就算为他的义。他用旧约来证明这个的事情。好，我们来继续的来看第七节，所以你们要知道，有信心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在这里的时候，使徒提醒我们，提醒外邦人的信徒说，只要你信耶稣基督，只要你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你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因为犹太人，这些外邦人说，哎呀，我们不是犹太人，整个旧约好像不是我们的一样，整个的应许都好像不是我们的一样。但是保罗就告诉他们，只要你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你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同整个旧约里面整个以色列人所要蒙的福是一样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这里的时候，你看到啊，信上帝的人，信耶稣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结果我问你啊，那些拒绝主耶稣基督的犹太人，他们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OK， 好了，我们调查一下，给你们醒一下。不信耶稣基督的犹太人，他们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讲不是的，请举手。讲是的，请举手。OK， 好，你们很聪明啊。是，这些不信不信耶稣基督的犹太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不过他们是肉身的后裔，就是他们是肉身，就是 flesh blood 血缘的关系，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但是从上帝的角度而言呢，他们不是真正亚伯拉罕的子孙。只有那些效法亚伯拉罕信心的，上帝算为他们的子孙。所以后来你在罗马书九章六节保罗的神学里面，你可以看到保罗说什么，因为出自以色列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也不是因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成为他的儿女。好，所以你看啊，不是因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成为他的儿女。所以那些不信耶稣基督的犹太人，严格上而说，从上帝的角度来说，他们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不是？是不是？他们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孩子、后裔？不是，不是啊。但是血缘、肉身而言，他们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啊，是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在这里的时候要提醒我们这些外邦人，因为我们效法亚伯拉罕有信心，有信心的人，所以保罗说什么？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哦。虽然我们不是犹太人，我们是什么？我们这里大多数应该是每个都是华人了，对不对？但我们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虽然亚伯拉罕是犹太人，但我们是华人。但是因着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上帝视我们为亚伯拉罕的子孙。好，我们看第八节啊，继续我们看啊。圣经既然预先看见上帝要使外族人因信称义，就预先把好信息传给亚伯拉罕，万国都因你得福。这样看来，有信心的人必定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在这里的时候，第八节说，圣经既然预先看见，你看到这里，上帝被上帝的话语，圣经被位格化 ，being personalized is like a person。圣经好像等同上帝一样，因为圣经预先什么看见他说什么，圣经好像被位格化，好像上帝，好像人一样，可以预先可以看见。在这里的时候，圣经似乎就被等同于好像上帝一样。在第八节的时候，保罗说什么，就预先把好信息这个福音传给亚伯拉罕，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啊。在这里的时候，保罗再一次的使用旧约，他讲说其实这个老早就记载在旧约里面，记载在亚伯拉罕的事件，就是说将来所有不同种族的人都要因为亚伯拉罕这样做得福，每一个人都要因着亚伯拉罕所做的这些事情得福。就是预先看到将来洋人、印度人、华人、黑人，只要他们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他们都要得福，都因着亚伯拉罕得福。好，我们继续的来看呢，第九节啊，这样看来，有信心的人必定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所以，圣经讲的这个的福是什么福？因信称义的福。这个因信称的福是要怎么得到？你要怎么跟亚伯拉罕一同得福？你要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 信什么？信谁？信耶稣基督，你就与亚伯拉罕一同得福，你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将来上帝的国度彰显的时候，凡是上帝所应许亚伯拉罕还没有应验，完全应验的，都要应验在我们身上哦，明白吗？所以你不要说旧约是旧约，不关我们有事，不是的，不是这样简单的。好，其实旧约跟新约是连在一起的。好，我们继续的来看到第十节，凡是靠行律法称义的，都在咒诅之下，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常照着律法书上所写的一切去行，都被咒诅。很明显，在上帝面前，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律法称义，因为义人必因信得生。律法本来是不出于信，而是说遵行这些事的人就必因这些事而活。基督替我们受了咒诅，就救赎我们脱离了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受咒诅的。这样亚伯拉罕所蒙的福就在耶稣基督里临到外族人，使我们因着信可以领受所应许的圣灵。好，我们现在仔细的来看到第十节，保罗在这里说，凡是靠律法称义的都什么？都在咒诅之下。基本上他的意思说，如果你是要靠自己守律法，或者要靠自己有好行为，因为律法也是包括好行为，这个是什么？死路一条。如果你说你不要信耶稣的话，你说我要靠我自己的好行为得救的话，是死路一条。凡是靠律法称义的都在咒诅之下。亲爱的弟兄姐妹啊，在这里的时候，保罗不是单单针对割礼，他不是，他是从整个律法的整个整体性而的来看。在保罗的眼里，遵守割礼是等同遵守整个律法，因为割礼是律法的一部分哦。如果你要靠律法称义的话，都在咒诅之下哦。然后保罗后来他就引用了经文哦，他接下来他就说，因为经上记着。就是旧约里面记着，凡不常常靠着照着律法书上所写的一切去行的，都被什么？咒诅。好，他就引用了这段经文，申命记27:26，不坚守这律法的话去行的，必受咒诅。然后众民都要说阿们。你看旧约里面哦，他有一个就是蒙福，你这样做你就蒙福，你这样做你就受咒诅，对不对？讲完之后，摩西告诉他们，如果你不行的话，你就要受什么？咒诅。整本旧约，整个以色列百姓的历史里面，他们有没有守住那个约？你们回答我。没有。他们后来得到的是什么？咒诅。整个历史里面，他们结果，他们的结局是证明一个义人也没有，连一个都没有。后来都在咒诅里下，没有一个人能够守住那个的律法，没有一个的人，没有一个人。好，我们看第十一节，保罗继续讲，很明显，在上帝面前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律法称义，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好行为，说我是好人，我要进天堂，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靠着我守你的律法，然后我进天堂，没有一个。好，我们再继续的来看到第十一节啊。好啊，因为义人啊，在这里第十一节很明显的，在上帝面前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律法称义。在这里的时候，我问弟兄姐妹一样事情啊，我们再仔细的来看思考一个事情：如果没有一个人可以靠律法称义的话，这样旧约里面的那些圣徒啊，他们是靠什么方式来得救的？他们靠什么来称义？你们回答我。因信称义。有谁做例子？对，亚伯拉罕，你们就聪明了。所以他之前讲说亚伯拉罕就是例子，亚伯拉罕是信上帝然后被称义，所以这样得救的。来到第十一节的时候啊，我知道这些经文是其实牧师如果要讲这些的经文的话是自己找死的，这样慢慢的解啊，你们每个都会去讲，但是是很重要的，你们要忍耐到底啊。 你真的，我不是开玩笑的啊。大多数的人呢，因为了要帮助你们，不要让你们睡觉啊，就怎么就不像我这样一段一段这样看的，就是用了讲了这个东西，然后讲个几个故事，讲那个主要的重点就完了。但是我不要这样训练你们哦，我要训练你们来看圣经，好不好？你们要忍耐啊。好，在这里的时候，保罗讲哦，因为义人必因信得生。他现在用的是第二个的例子，第一个的例子因信称义的例子，他用的是亚伯拉罕。第二个的例子他用的是谁呢？他是用先知书里面所说的，因为义人必因信得生。在这里是取自于哈巴谷书二章四节哦。哈巴谷书二章四节，这个先知就说义人必因信得生。我知道今天很多的神学家讲说保罗断章取义，就是他乱用圣经，他意思就是乱用圣经。因为这一段圣经，哈巴谷书里面的整个的圣经的整个的背景是，当时候上帝要使用巴比伦来攻陷整个以色列人了，整个以色列已经差不多是绝望完蛋了啊，就是没有任何的盼望了。上帝用巴比伦来管教以色列，他们已经是没有盼望了。然后哈巴谷就投诉上帝，后来上帝就告诉他什么？义人必因信得生。基本上的意思说，是的，现在在这个绝望的当景当中，你仰望上帝，你就可以活着。然后在这里的时候，保罗就用来证明因信称义的教训。所以有一些的神学家就讲说，这个是其实是断章取义，离经叛道的意思。其实它的意义是一样的，两个的意义是一样，就是人在绝望的光景当中，唯有仰望上帝，他才能够得到生命，因信得生。好，所以保罗用了哈巴谷书二章四节来再一次的证明哦，他用了起初用了亚伯拉罕，现在他用哈巴谷书先知来证明因信称义的教训哦。好，我们看第十二节哦，律法本来不是出于信，而是说遵行这些事的人就必因这些事而活。基督替我们受了咒诅，就救赎我们脱离了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受咒诅的。这样亚伯拉罕所蒙的福就在耶稣基督里临到外族人，使我们因着信可以领受所应许的圣灵。好，我们看到十二节，律法本来不是出于信的，而是说遵行这些事的人就必因这些活。在这里的时候啊，基本上保罗的意思是说有两条道路，然后有两条道路，一条是你靠主靠信靠耶稣基督，然后你称义而活；另外一条其实是靠律法称义而活，是有两条道路。他所引用的经文是利未记十八章五节，摩西就说：“所以你们要遵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If a person does them, he shall live by them. I am the Lord.”基本上保罗是说，他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有两条道路，你要在上帝的面前被算为义人，有两条道路，一个是信主，另外一个是什么？靠律法称义。所以在罗马书 OK 在罗马书的时候，罗马书十章五节的时候，在这里保罗也同样的这样指出哦，论到出于律法的义，摩西写着遵行这些事的人就因这些事而活。所以是有两条路啊，亲爱弟兄姐妹，有两条路，一个是靠耶稣基督被称义而活，一个是你靠守律法完全不犯罪而活。但是你要知道什么？这是一条死路，你没有办法不犯罪，不可能的，这是一条的死路。你应该做的是什么？信靠耶稣基督。所以保罗说，凡靠律法称义的，是要在咒诅之下的。他的意思就是在这样啊。好，我们继续的来看喽。在这里的时候， 保罗继续讲说，基督替我们受了咒诅，就救赎我们脱离了律法的咒诅。好，因为我们守不住律法，所以律法会带来给我们咒诅。但是耶稣基督替我们受了咒诅，耶稣基督代替我们受了咒诅，他被挂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受刑罚，代替我们受审判，以至于因为耶稣基督救赎了我们，代替我们承受了整个咒诅，所以我们可以得到圣灵哦。所以在这里说，使我们因着信可以领受所应许的什么？圣灵。在这里啊，保罗的书信里面，这第二个最大的福分啊，第一是因信称义，第二最大的福分是什么？可以领受什么？圣灵。圣灵是谁？圣灵是上帝。为什么领受圣灵是有福的呢？因为基本上领受圣灵的人啊，他内心里面他有见证说啊，天父上帝，我跟上帝是，他是我的天父，我是他的儿女，在内心里面你就清楚知道啊。在加拉太书四章六节到第七节你可以看到，罗马书里面八章里面你也可以看到。第二，当你有圣灵的时候，这是你得救的确据，这是你得救的凭据。It's an inheritance, guarantee of your inheritance in Christ. In Christ, 以弗所书一章十四节，也因着有圣灵的缘故啊，所以结果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都是以信心的角度来看，我们能够明白圣经。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二节，你可以看到，也因着有圣灵的缘故，所以我们愿意爱神，我们愿意顺服神。希伯来书八章十节，你可以看到，因为圣灵的缘故，我们爱神，我们愿意顺服神。所以从圣经的而言，那最大的福分，第一就是因信称义，你因为相信耶稣基督你得救；第二，因为耶稣基督救赎了你，他为你承担了咒诅，他救赎了你，所以使我们这些因信的人可以什么？领受圣灵哦。啊，所以加拉太书二章三章二节到第三节，以弗所书一章十三到十四节，清楚地告诉我们，只要你真心相信耶稣基督的话，你就会领受圣灵。啊，我知道今天有一些的教会蛮混乱的，他们会告诉你说啊，你会不会讲方言？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啊，这样西里巴巴阿里巴巴西里巴巴这样啊 ，OK， 我还可以再继续讲的。然后他等下他告诉我，哎，你讲的是假的，我会跟他讲，你怎么知道是假的？因为方言是翻不出来的啊。他说哦，啊，真的很好，没有。他们会问你们说，你们会不会讲方言？因为他们会讲方言，有一些真的是有方言的恩赐，有一些是没有的。没有的啊，就像我一样，只会稀里巴巴阿里巴巴阿里巴巴稀里巴巴，就是你看听得进去，就是大概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些的基督徒他们会问你啊，你有没有，你们能不能讲方言？你不能讲方言的话，你就没有圣灵。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啊，他会叫你说有路生有汤，就是放松，然后你要被圣灵降下来给你恩赐，你就能够讲方言。这是他们对圣经的一个很大的误解啊。基本上只要你信耶稣，你真心相信耶稣的话，上帝会把圣灵赐下给你哦。所以这是圣经中讲的最大的一个的福哦。总结，感谢主，总结了。你们前面听不懂我讲什么不重要，其实也是很重要，但是你现在要听懂我讲什么。总结，你如果相信耶稣基督的话，你要跟亚伯拉一同得福。 If you believe in Jesus, you will have received the same blessing as Abraham. 你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第二，耶稣基督代替我们承受了律法的咒诅。OK， 所以我们不要再害怕了，不用再害怕了。但是如果你说你因此而你放纵的话，我说上帝会管教你的，好啊，上帝是会严厉的管教你的，你不要开玩笑啊。有一些的管教，甚至是肉体的死啊，不要开玩笑，上帝是不可轻慢的，他会管教他儿女的啊。相信耶稣基督所得的福分哦， 啊，我们华人讲的福啊，健康发财啊，岁岁平安，什么什么升官发财，什么一大堆。如果你没有圣经中讲的这个的福的话，你是很可怜的，你是很可怜的。这个第一个的福就是你要被上帝称为义，被称为义的就是说上帝不再定你为罪，他赦免你，他算你为义人，这是第一的福。第二，也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你领受旧约中圣经所应许的圣灵，这就是圣经中讲的福啊，弟兄姐妹。所以你们去拜年的时候，你看到人家的房子比你大，你的房子很小，你不要就想哇那个很有福气。你第一个问题要问他信了耶稣了没有，如果他没有信耶稣，你信了耶稣，你要知道谁更有福，真的。所以你要知道这个的福气是什么，而这个的祸是什么。所以弟兄姐妹，摆在你们面前的时候有两条道路，一个是你要靠律法，靠自己做好人。如果你做好人的话，100%的好人，像耶稣一样的话，我告诉你，你一定得救的，上帝一定给你进天堂的。我再重复啊，如果你可以做100%的好人，像耶稣一样从不犯罪，我告诉你，天堂的门是永远为你开的。但是你要真的问自己，你是不是像耶稣一样被打不还口，被骂不还手，心里没有怨恨，心里没有苦毒，心里没有罪恶啊，言语行为一切都是完美的。如果不是的话，你要靠自己，要靠律法的话，是死路一条啊。所以如果你得不到圣经中讲的这个的福，因信称义的福，领受圣灵，上帝住在我们心里的这个的福，我跟你讲，你拿到健康，你拿到发财，你拿到一切都是什么？虚空的，是很可怜的。你们对主的回应是什么？你们要这个福吗？还是你们鄙视这个福？还是你们说啊，我不要这个，我要的就是成功，我要的就是发财，我要的就是事事亨通啊，我要的就是那一些。还是你说我要这个的福，这是圣经中，这是上帝所说的最大的福。好，我们低头，我们祷告，我们自己回一声。如果你还没有真的相信耶稣的话，我劝你，在华人初始的这时候，我劝你，你要领受这个的福，这是上帝要给的福。你要真心相信耶稣基督，上帝就要无条件的算你为义，然后他会把圣灵赐给你，这就是他所说所谓的最大的一个的福。我们祷告，我们低头，我们祷告，我们求恩，我们自己回应上帝。我谢了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再一次的把福音这个的基础奠定下来。主，你叫我们要紧紧抓住这福音。我知道在当中的弟兄姐妹有许多，他们还在罪恶当中里面打滚，不是他们不愿意悔改，也不是愿意他们不愿意过圣洁的生活，但他们的确有他们的软弱，他们有时候放纵自己的肉体的情欲。主啊，你叫他们紧紧的抓住这因信称义的道理，然后竭力靠你，靠着圣灵把身体的罪行致死，过圣洁的生活。因为过圣洁的生活是你对你自己的子民，对你自己的百姓的要求。主，叫我们能够紧紧抓住这福音，人在你的面前被算为义，不是靠行为，也不是靠律法，乃是因着相信耶稣基督，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被算为义。我们谢谢你，再一次的这个初十的年日里面，谢谢你，我们知道我们是蒙福的一群，因为我们信了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你也把圣灵赐在我们心中，继续的教导我们，以至于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你的儿女，将来我们要与亚伯拉罕一同得福，现今得福，将来也要得福。 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救主的名祈求，阿门。